Amen。我想我们上一次结束那个底波拉所做的歌啊，他跟巴拉所做的歌啊，因为时间也比较仓促，我们就这样子提过去 但是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诗歌啊。弟兄姊妹，从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家的转机啊，从原来这个神家大道无人行走，个人都是绕道而行。然后官长停职啊，神家里面大家都不肯付代价，不肯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那么然后选择新神，然后征战的事情临到神家，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人手中有藤牌枪矛啊，都是在主的面前过着一种非常松散。没有任何一种征战的实际和意识存在的一种情形，但是整个神家混乱的时候，但是神兴起了底波拉，借着底波拉这样子一个姊妹，她也兴起了巴拉，兴起了这么多神家这个拼命赶死的勇士们啊！所以在这首诗歌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家这个复兴的流啊，在神儿女们中间逐渐的这个 build up 起来。这个属灵的力量聚集起来，而且呢，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不仅仅是外面的仇敌，而且是神家里面本身的一种这个不同心啊。你发现有人在那里唱高调，有人在那里休闲啊，在这个园中听着这个吹笛，然后在那里享受啊，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在那里拼命赶死。那弟兄姊妹，那不管外面的环境多难啊。也不管神家里面神儿女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一起有这样子的看见，一同付代价来为着神家站住。但是你发现，当神只要得到了一些的人，他们是这样子忠实忠心的站在神旨意的这一边啊，那神就使用他们。所以你发现，在底波拉的里面，其实他不是没有面临考验啊，有很多的考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一再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我的灵啊，要努力往前啊。我的灵呐，要兴起，要兴起！啊，弟兄姊妹，对一个属灵 always 是 up 的一个人哈，always 永远是在一个高峰的人，那他可能不太需要有这样子的祷告。那为什么底波拉他一直在那里祷告说啊，你要兴起，要兴起！我的灵呐，应当努力往前，因为他发现他在这里 against the tide，他在这里面对整个潮流啊，神家堕落的潮流，神儿女们啊，这个仇敌。泛滥攻击的那个潮流啊，或是里外这个神家本身的伤害啊，例如说觉得你是一个姊妹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出头等等，我相信有很多这样子的难处在他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但他里面那个战士的灵啊，对，为什么 Watchman Nee 说这是圣经上最伟大的一首战诗？诗有很多种啊，有祷告的诗，有诉苦的诗，有求帮助的诗，有赞美的诗。那弟兄姊妹，战诗。这个征战的诗歌，那底波拉这首诗歌是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如果我们对整个背景有一点更深刻的了解的话，啊，我们就更能够体会为什么底波拉这么写这首诗歌，啊，真是说我的灵呐，当努力前行。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走主的路上，在神旨意的事情上，在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的产业上，弟兄姊妹，仇敌就一路上出来拦阻我们。那我们这面要做的态度，就是像底波拉所做的，我的灵啊，要努力往前，应当兴起，应当兴起，兴起歌唱，要努力前行。啊，那底波拉他不仅仅自己一再这样子的兴起自己，而且你发现底波拉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前一阵子我看了一本这个在基督教里面蛮有名的一本书啊，他教导这个神家的领袖。那他讲到了，有很多人定义什么叫做 leader 啊，leader 就是有 influence 的人啊，他能够把神的儿女，把人能够带向神的旨意啊，能够向着神去，向着神旨意去，那这是属灵的领袖。你发现底波拉兴起，他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爱主，你发现他坐在那里，他平常在那里，人就带着需要到他的面前啊，来他面前求问，借着他明白神的旨意。借着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认识神的法则是什么。那这是平常的日子，而一碰到征战的时候，你发现底波拉他这么稳，啊，这整个神家混乱的时候，他却是一股稳定的力量。 他眼睛透亮，能够看得见神的作为，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巴拉说：“起来！”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往前去了，你要跟随他去。弟兄姊妹，他是非常明察神的行动、神的作为的一个人。那么在碰到神家里面需要的时候，他能够去成全下一代，成全比他软弱的人，他能够去帮助他们起来。手软的能够变得刚强。虽然有这么多外面的仇敌。 虽然神家里面有这么多人闲站，在敌中，在园中，在羊圈中吹笛，在那里享受，在那里观看，但是弟兄姊妹，他的灵一点不失败，还是那样子刚强站着，把那里呼召带领影响一些真正爱主的人起来，扭转了整个神家的局势。那么最后呢，他结束在一个这么好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
啊，因愿祷告让神家的仇敌失败。弟兄姊妹，今天起来会为神家有这样子祷告的人，说老实话不多，真的不多。你发现我们如果很客观的去回顾、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成分都是围绕在自己的需要。好一点的人是从外面的需要转到里面的需要啊，主啊，我需要恩典，我需要喜乐，我需要平安。 我需要有更大的爱，我需要可以宽恕别人的力量。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好像都是围绕我们这个人的需要，有外面的需要，我工作、我经济、我的家庭、我的难处、我的健康，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所有的祷告都集中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还不够认识神，我们也还不够认识仇敌。
对，底波拉到最后的那个祷告，他教导我们，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然后底下，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弟兄姊妹，底下就讲到这样，国中太平，试试你。这样，在圣经上就这样两个，就这样弄了这么两个字，这样啊，因着他的祷告。 因着他的祷告，因着他在神家里面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当仁不让，他站起来，他站在他该站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也有那些像巴拉啦，像这个拉佛他利的西布伦的，以撒迦的这些支派拼命该死的人，他们起来为神家站在他们该站的地位，付出该付的代价。因着这样，整个神家太平，试试你。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 所以底波拉的祷告就说：“主啊，愿爱你的人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上次我结束的时候，我很快的用了一下诗篇十九篇第六节，讲到太阳出来，太阳像新郎出洞房一样，从天的这一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一段的圣经是特别讲到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到地上，他像日头出现一样。 他从天的这一头一直绕到天的那一头，那所有他经过的，所有碰着他的，没有一个不隐藏，接受他的热情，都蒙其恩泽，都被他的光所拯救。那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做的。今天呢，底波拉在这里祷告，希望爱主的人都像日头出现一样，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主一样，我们活在地上，把光带来。 把那个热力带来，那所有碰着的，所有我们经过的人事物都受我们的影响。那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希望神家多有这样子的人起来！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为神家祷告，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上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有很多很好祷告的榜样，是我们可以起来祷告。我们就是像底波拉那样子的祷告，说神啊，愿你的仇敌都失败，愿你的仇敌失败。 而愿你的家中有更多爱你的人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感谢主。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第四个，讲到基甸率领以色列人跟米甸人之间的征战。那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放过的那个片子里面讲到以色列的那个 loop 那个循环，那我们特别提到那个 again。 又，这第六章开始，我们又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恩饮，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弟兄姊妹，这六节圣经把神家当时的情形这么深刻的把它活化出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到的米甸人跟亚玛利人亚玛利人。那米甸人在创世纪25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在撒拉去世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土基拉基土拉叫基土拉，那么为他所再生的几个庶子，那其中一个叫米甸。那么米甸人后来就搬到这个约旦河这个东边去住所以跟以斯玛利人混杂在一起住。所以这个后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37章的时候，你发现约瑟被他的兄弟卖给以斯玛利人，而那一段的圣经呢，以斯玛利人跟米甸人是交叉使用的讲到米甸人又变成讲以斯玛利人，讲以斯玛利人又变成讲米甸人，你发现米甸人跟以斯玛利基本上就是一起生长的所以他们就世世代代其实是跟以色列人为仇的。那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因着这个属肉体属灵的，一个是凭应许生的，一个其他的都不是凭着应许生的，那讲到这个背后都有属灵的意义，所以不仅仅属灵上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那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从整个世界的政局我们可以知道，这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绕来绕去都回到中东去了，都回到回教国家跟犹太人之间的征战，那所以这个征战已经几千年了，到今天还是整个世界的政局其实都绕在那里。那亚玛利人是谁的后裔啊？弟兄姊妹，亚玛利人是谁的后裔？有没有人知道？其实我们以前都讲过了这个亚玛利人在创世纪36章12节，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后裔，那基本上呢，不管是以斯玛利或是以扫，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他们，都预表属肉体的。非常清楚的预表，这不是我们说的，圣经上都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都是预表肉体那么这是他们主要的仇敌。那么他们身上有哪些特点呢？弟兄姊妹，在圣经上里面提了几个点那第一个点呢，他们非常专门是要来毁坏全地和土产，他们进到国内里面就毁坏全地然后破坏他们一切的粮食土产。那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些人来他们不是抢夺粮食，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他们是来破坏。有的是抢夺是因为他也很穷，他需要，那你发现这些仇敌来，他根本不是来抢的，他是来破坏的，说到他就是存心要来破坏。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特点这些人就是存心要来毁坏以色列全地，要来毁坏以色列的一切的土产和粮食。另外一个我们发现他的特点，不仅仅他的动机他的目的是这样，你发现他是每逢以色列人撒种的时候他们就上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仇敌非常会抓住机会的。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仇敌比神的儿女们懂得抓住机会。今天神的儿女们太不知道抓住机会了，仇敌太知道在什么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发现当神的儿女们每逢撒种，仇敌就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的。 那第三个呢，他们来是声势浩大，那个人数和骆驼极其众多，多如蝗虫，多如海边的沙，就是圣经上用这样子的字来形容他们。所以这个毁坏是一个全面性的，而且一个非常彻底的毁坏，它不是只是一点点的破坏，它一来它是全面的来。而且圣经上说到破坏是破坏以色列全地。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征战。而你看带下来的结果呢，以色列人不仅仅极其穷乏，他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那不要说能够征战，不可能征战的，连吃的东西都没有，所以极其穷乏。而另外一方面呢，你就发现以色列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整个国家那个整体的力量或是那个整体的见证通通破坏，变成零零碎碎，一个洞一个洞，很像宾拉登最近逃的，原来那么神奇的阿富汗是他的第一天这个，所以布什总统前天还刚讲的话，他从前三个月前他在那里控制一个国家，他现在可能只控制一个 cave。 那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原来是一个国的，原来是那个整个地是应许之地，都是他们的，但是现在你发现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是每一个人去找一个洞，就挖个洞挖个穴，那家人就住在那里啊，其他人再去找个洞找个穴。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家那个整体的见证，那个属灵的力量通通被各个击破，全部被分散掉，神家根本不可能有属灵的力量，完全被分散掉。那这是这一场的征战，弟兄姊妹，所以这一场征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它就代表仇敌在这里毁坏神儿女们属灵的粮食。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如果稍微懂一点这个兵家战争之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粮食的供给是战争中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一件事情。你不管你的再大的军力，如果没有一个粮食供应的话，他打不了多久的，他一定失败。像拿破仑以前，秋风扫落叶，整个欧洲国家，他铁蹄所到之处，全部在他的脚下。他后来去打苏俄，对不对？他进攻苏俄的时候，结果碰到大风雪，结果呢粮食供应不上，所以拿破仑在那里吃了一场大败仗。为什么？因为粮食供不上去。所以在兵家里面要打胜仗，你有再高明的战略，你有再强大的军力，你有刚开始这个势如破敌的这个战士，这个优劣的战士通通没有用，如果你的粮食供给不能持续，如果你的粮食供给不够的话，弟兄姊妹，这场征战早晚失败。弟兄姊妹，这是这个兵家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啊。所以神的儿女们，你发现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仇敌常常的一个诡计就是让神儿女们属灵的粮食没有。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弟兄姊妹，三天不吃饭啊，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你曾经有过三天不吃饭或者五天不吃饭？很多人没有啊，当然有些人可能超年进食，你就知道了。当你真正进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过三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哎呀，整个人头昏，血糖缺，然后手脚发软，然后很多的感觉。但是当你真的这个饿个几天以后，你会发现你手脚没有力的，那这怎么征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属灵征战这个关键的事情是属灵的粮食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属灵的粮食我们都知道，特别在今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就是讲神的话，对不对？神的话在这里喂养我们啊，这个当然圣经上有更深一点的这个干粮啊，这个讲到我们对基督第一手的启示和认识啊，那是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干粮，灵奶啦啊，这个粮食啦，天上降下的玛纳啦。那圣经上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粮食是什么？你们是早晨没醒过来，还是太客气，还是我讲话太 boring， 你们没听到我的问题？圣经上还有一种粮食是什么？感谢主，我以后我肯定讲过的道可以常常重讲了。 我都以为我讲过，你们都懂了，所以很多道我讲过，我就不讲了。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粮食，加勒边约书亚说什么？说什么？说对仇敌的力量，他们就是我们的粮食。弟兄姊妹，仇敌是我们的粮食。
这世界上有好几种属灵的粮食，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吃啊。那仇敌来就是要破坏我们的粮食，没有粮食就不能征战。那我想举一些例子啊，像列王记下第六章，当亚兰王这个便哈达来围困整个耶路撒，不，整个围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又正好碰到饥荒。你发现以色列人根本没办法征战，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是连这个两升的鸽子粪。 都要卖五色克勒银子，一个驴头都要卖，不知道我忘了是卖多少色克勒银子了啊！就是穷到一个地步，没东西吃的，而到最后呢，非常残忍的事情，他们就是一子而死。比如我把我的孩子给你，我们今天一起吃我的孩子，然后等到我们吃完了以后，没有孩子吃，你把你的孩子拿出来，我们吃你的孩子。弟兄姊妹就已经残忍，已经到穷到这个地步。
我想，我想，如果一个不是被围困到或者穷到不得已的地步，人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在想说，怎么这么残忍？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饿到那个地步。当然，我们在座人可能宁可让自己死了，不去吃孩子了啊！但是以色列当时就是穷到一个地步，他们真是一子而死。你这怎么征战？这怎么？ 而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这个以利沙带着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的门徒肚子饿了，就看到野瓜藤，就抓下来，啊，然后他们丢在汤里面吃，结果全部中毒。圣经上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们说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摘下来吃。为什么呢？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要吃呢？因为太饿了，太饿了，所以就吃，吃了以后就全部中毒。那弟兄姊妹，今天神家。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的，今天我们可能都不太了解哈，因为在我们中间或是现在的这个大家觉得很多信息可以从网络上听到，可以从这个 internet 上拿到，但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真正的粮食，其实我们现在很缺乏。神儿女们穷到一个地步，就随便吃，不知道是什么就吃了，吃了以后就中毒。那今天中毒的人太多了，弟兄姊妹。 所以你就发现，在神家里面，当他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这么多神儿女们的意见出来，我觉得应该这样子，我觉得应该那个样子，我觉得神家人人平等啊，我觉得在神家里面没有权柄的事情啊，我觉得在神家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我们吃了很多很多野瓜藤，但我们忽略了属灵真正的粮食到底是什么？真正的粮食决定从神的话来，决定从圣经来。所以以利沙怎么救他们？他拿了一。 一团这个面粉，它就撒在汤里面，然后叫它神儿女们再喝的时候就好。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面粉呢？它是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而这许多的籽粒来又经过磨碾，要经过磨碎，啊，到最后呢，成为纯净的、真正有生命、有营养的所谓的面粉出来，决定经过十字架。弟兄姊妹，今天。 Internet 上这么多，我不是说这些信息都不是十字架，而是说我们今天吃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圣经的考验，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很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野瓜藤，它在野地没有人喂，没有人养，它就是随便长出来的，而我们吃了，不知道是什么吃了，到最后中毒，这是严重的问题，弟兄姊妹啊，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粮食的征战。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征战。那当然，圣经上讲到这个，像讲到神的话，也说到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对不对？所以你从武器上也可以讲到啊，像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大家回家有空看就好了。13章19节到23节，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日子啊。那非利士人呢，把以色列中所有的兵器全部没收了，连他们农夫要用的斧头、铲子这些东西。 你需要磨，你用久了就钝掉了，对不对？需要磨，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怎么样？没有一个铁匠。 然后碰到征战的日子的时候，没有人手中有兵器，除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两个以外，国王跟王子手上有兵器，所有的神家的百姓通通没有兵器，这怎么征战？这怎么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全副军装，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神的话。今天在神和你们中间，从粮食的角度来说，我们极其缺乏，很多人饥饿，很多人中毒。那弟兄姊妹，从征战的角度来说，当以色列征战的日子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手中有兵器的，这个战不要打的，不要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正好是年尾，我们最近又要开始鼓励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照着圣经、照着教会安排的进度读圣经呢，但是我们是觉得不够，所以我们实在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好好立下心愿，我们愿意认真的读主的话，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主的话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让主的话能够成为我们属天的供应和生命的力量，也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真的是圣灵的宝剑，让我们在仇敌面前能够抵挡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真是我们需要为着神家祷告。所以明天晚上在我们家守夜的祷告，我们都需要为着神儿女们那个属灵生活祷告，一定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不管读经不管祷告，这两个生活是我们一定需要有的。这场的征战，弟兄姊妹，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不晓得你我个人目前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怎样，弟兄姊妹，你我自己都知道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觉得不够。我们要为自己如果很松散的读经生活、很随便的祷告生活，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们，不可以做这么多世界上的事情、这么多外面的忙碌，而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丢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米甸人跟亚玛利人，就是当你一撒种的时候，他马上来。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想读经、一想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仇敌好像把那么多纷乱的思想、那么多劳苦愁烦、那么多的这个打岔放到我们的身上来。一下子突然有人按门铃来你家访问啊，那一下子突然儿子跑来跟你讲说：“哎呀，电视上现在有一个很好看的节目啊，赶快跟我们一起来看。”啊，可能突然一个电话来。一件事情把你整个的心神拉出去了，可能你正好跪在那里想读圣经，突然想起来，哎呀，不晓得现在股票怎么样了，跑去看一下。因此你就发现有这么多的事情来打岔我们。每逢撒种，他们就来。那我们说过了，我们要读四世纪，我们不是只是去读历史故事。因此它都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子把这些故事拉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场征战可能我们现在都在经历，而且是一场非常实在的征战。到底我们里面觉不觉得这么饱足、这么刚强、这么常常有丰富的粮食？所以以色列就因为仇敌无数，然后毁坏全地，他们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所以我想我们要趁着现在这个还这么平安，主还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在主面前积蓄粮食的人。约瑟在的时候，七年的丰年，他就尽全力的储存一切神的恩典和祝福。有姊妹，圣经上讲到，当在七个丰年过了以后，七个荒年来了，有姊妹才没有一两年，所有的百姓把自己的粮食都吃光。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因为饥荒甚大，就不觉得从前的丰收了。从前的七年那么丰富，那么丰富的日子，当饥荒一来的时候，就完全就不觉得从前有过丰年一样，根本不够应付。但是还好有约瑟，他为自己，他为整个神家，他为神的子民，为的外民，他都预备了足够的粮食。所以在神家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打开这个粮仓，让百姓来这里怎么样调粮。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
现在还没有特别难处的时候，我们真应该好好计量。我真的说主回来的脚步非常近了。弟兄姊妹，如果大灾难一开始啊，那个逼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要过怎样的生活。我们不能够买卖，身上没有仇敌印记的不能够买卖。弟兄姊妹，有多少的事情我们那时候会掉到不方便、遭逼迫、受为难的环境里面？那到底那个时候我们拿什么东西来赞助，拿什么东西来供应神家？所以在中国大陆一开始神儿女们受逼迫的时候，连圣经通通被没收，对不对？家里面谁家敢藏圣经，这个人被关的，被伤害的。弟兄姊妹，那时候很多神的儿女们马上就面临到没有粮食。那还好神得到一些器皿，他们曾经背过圣经的，那个时候就借着他们能够在神儿女们中间，就把他们背过的圣经就这样念出来。那神儿女们听到就哭啊，就感动啊，就真后悔从前没有好好读圣经。还好有一些人把神的话背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真需要趁着还丰年的时候，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到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到时候可以拿出来分粮，到时候我们饿的时候可以拿起来吃。我们需要啊，弟兄姊妹。而且路加福音12章42节，主也在那里讲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他不仅仅管理家里面的人，他按时候分粮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很多人都是在各个小组里面带查经的，我们要按时去分粮。我们不是带查经之前临时上网络上去搜一些资料，翻一些参考书，弟兄姊妹，这不是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粮食决定经过死而复活、耕种长出来。如果说我们是真是看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吸收来的，我们至少要消化过，就像母亲一样，当她喂孩子奶的时候，她是自己先吸收了养分，她咀嚼了，她吸收了，她接受了，她享受了，而到最后她成为她生命的丰富，把他借着奶来供应他的孩子。所以对那些属灵需要灵奶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给的时候必须是给真正的属灵的灵奶，而我们不是只是给一些知识、给一些字句、给一些外面的所谓的背光的东西。弟兄姊妹，那样不够的，不够的，要按时候真正分量。所以我们发现，因为这个样子，以色列百姓极其穷乏，他们极其软弱，而整个国家就已经失去了见证，大家都住在洞里面。你今天如果到纽约去，就发现纽约这些高楼大厦全部都空了，没有人住，然后你发现大家都挖个洞在家后院里面，其实纽约很少有后院的， Santa Clara 好了，你发现大家 家都不住了，都去住在洞里面，你就觉得一定 something wrong， 怎么会这么可怜？这是当时神百姓的情形啊，那整个神家那个神儿女们 God's chosen people 的见证啊，完全没有了。好，那我们现在看见神在这里开始做他的工作啊。那以色列人极其穷乏，神就呼求耶和华，那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去。你发现这个先知去的时候，并没有拯救他们，先知去是责备他们。告诉他们神怎样拯救了他们，然后提醒他们说，你们到了亚摩利人的地，不可以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先知讲到这里，先知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难处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就是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叫神马上帮我们解决难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有的时候神不直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真正的毛病没有解决，我们真正那个病没有被医治，我们可能是极其头痛，是吃了一点止痛药，但是什么东西造成我们头痛，什么东西造成我们发烧，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要解决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人被盗的病或者属灵的病没有被神医治，而我们只是要神替我们解决难处，弟兄姊妹，你发现很多的时候神没有听这样子的祷告，
所以当以色列人极其穷乏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并没有降下天灾把这个米甸人啊，把亚玛利人一下子毁灭，就是神没有做这件事情，神反而倒过来先责备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管教跟责备，因为神爱我们，神要真正彻底的来医治我们。但是呢，神还是拯救，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要用的器皿。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底下呢，神的使者就去找约阿斯，亚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去找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神要借着基甸，然后神要借着得到一些真正看重这场征战而有使命感的人起来为神家征战。那神不只是直接借着他的手除掉这个难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身上的难处不是神不帮助我们，第一个，神要先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神要医治我们里面真正的病到底是什么，那是因为他爱我们。那第二个呢，神用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用他的器皿，神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所以我想这是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先看到的。那么底下呢，神来呼召基甸啊，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对基甸说，我们发现基甸那个时候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读基甸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确是很多地方他也信心不够啊，他也蛮这个恐惧战惊的，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非常的谨慎，他求印证又求印证啊。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呢，他至少是一个对仇敌非常有一个警觉性的人，所以他不甘心被仇敌抢去神家属灵的粮食。所以呢，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正在打麦子。那弟兄姊妹，我们到过以色列地区，我们就看过啊，他们有带我们去看过，打麦子不是在酒榨打的，打麦子是在禾场上打的。那么什么是禾场呢？以色列地那个禾场，他们是在都是建在那个土地的高处，就是比较高起来的地方盖一个禾场。那么他们在那里甩麦子的时候呢，要借着风啊，因为在高处就有风，不受任何的拦阻，所以当他们甩了麦子的时候，那些糠啊，那些皮啊，那个风就可以把它吹掉，那么它存留下来的就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要扬麦子啊，扬它的场都是讲到在一个高处的地方，一个比较明显周围没有东西的啊，这样风可以自由的淋到这个禾场。所以他们在那里打麦子甩麦子，在那里扬场，那么风就吹过来，然后就能够帮助他们做得更好。那么酒榨呢，正好是比较相反的，它靠近房子旁边，那么这个不需要风的，那就是在自己一个隐秘的地方，甚至也不能有大太阳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揣酒，这个酒榨在这里榨酒的地方。那你发现呢，打基甸在这里打麦子，他不在那里，因为他知道有仇敌。他知道在征战的日子里面跟平常不一样，所以他非常的谨慎。然后呢，你什么时候看见他，神的使者来的时候，你发现他这个人正在那里打麦子，他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人。虽然神家的是这么贫穷软弱，但是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不甘心被仇敌这样子的剥夺，所以他仍然在这里，在隐秘处，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里面，他还是做一个非常有积蓄的一个生活，还在这里积蓄粮食。弟兄姊妹，巴不得神家里面真是有这样子的人，真是有这样子的人。那么基甸向他显，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就呼召他起来来拯救以色列人啊。那么基甸刚刚开始在这里心里面觉得很困惑，他说：“神如果跟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如果他真是把我们从埃及里面领上来，那么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弟兄姊妹，你发现连基甸啊，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器皿，当在难处中的时候，都还是一样对神有困惑，都还是一样的比较从埋怨的角度来着手，对不对？你发现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你发现这是我们的常态，但我们很少去忽略到说那个问题造成米甸人
辖制神百姓的关键是因为以色列人行恶，远离神去拜别的偶像。哎，这个东西神百姓忘记了。哎，神百姓只会说神如果真是有大能的作为，那么他的作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碰到这个难处呢？就是这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啊！一碰到难处，我们就怪神，就怀疑神的存在。平常不觉得神，平常有没有来亲近神？可是，一到难处的时候，好像神就变得很真实。我们第一个就去抱怨他。所以，我有人说，这个神是最受委屈的一位神。平常被忽略，碰到难处的时候，人的埋怨都到他的身上去。我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讲过，那个 Charles Wendorf 有一次他去看他的耳鼻喉科啊，因为他身体不舒服。他说他在那边候科室等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医生在房间里面啊，跟一个母亲在那里大吵。刚刚开始是那个母亲就很生气，到最后医生也受不了了，医生也就跟他争执起来。那个妈妈就在那里骂他说：“我不管。”他说：“我的儿子一直发炎，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那个医生就在里面说：“他说叫他不要游泳，他就是要游泳，他现在不能够游泳。”他现在耳朵已经发炎了，就叫他最近不要游泳，等病好了再游。他的母亲说：“我不管，我没办法阻止他不游泳，你要想办法叫他耳朵不要发炎。”哎，查克斯文道就在想说，哪里有这么不讲理的人？他想说，那这个孩子一定是个很任性的一个小孩子啊。没想到开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比他妈妈还要高大的一个大概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孩子。他那天讲到，他就用这个例子。啊，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常常就是这样赖皮。我们自己出问题，我们不去解决；但是碰到难处、碰到不舒服，我们第一个就是埋怨神。所以年轻的孩子，我就说，容易埋怨父母，埋怨他们的环境，啊，神的儿女们容易埋怨神家，容易埋怨教会。那么今天我们对神也常常都是埋怨、埋怨、埋怨，但是我们很少问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连基甸都在这里啊，他说神的作为到底在哪里？他说如果耶和华真跟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他对神的应许都起了怀疑。那弟兄姊妹，基甸在这里，神的使者还是呼召他啊。所以基甸就说：“我有何能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哎，弟兄姊妹，基甸啊，不是他没有软弱，但是基甸，你就发现圣经上所有的属灵伟人都不是没有软弱，绝对有软弱。我曾经跟你们介绍过一本书，叫做《这个属灵伟人得力秘诀》啊。那他的前言，那个序言啊，就讲到一句话：所有的属灵伟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他们都被神带到尽头，他们都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他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他们真是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被神用的人，神不会把他带到这一关，都一定要经过这一关，都会经过软弱，都会经过失败。但是他们之所以在神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软弱，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失败，而是他们非常受教，神可以塑造他们，他们会接受神的校正，他们会接受神的改变。所以你发现基甸刚刚开始是一个这么有怀疑的人，但是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十七节，基甸就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对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我，等我回来将礼物供在你面前。”弟兄姊妹，基甸知道对他说话的这个人不一样，他想要 make sure 他真是神的使者，所以他向基甸求一件事情：容我向你献祭，让我知道是主对我说话。就这边你发现这个人他非常 adjustable。 今天在神家里面，我是觉得我服侍上很大的一个困难，我发现我们人这个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被神 adjust， 我们太硬，非常硬。所以为什么约伯到最后神向他显明的时候要把一个大河马放给他看，为什么要把一个大鳄鱼放给他看？弟兄姊妹，讲到鳄鱼的时候，就说到我们这个人的刚硬，他的皮肤像铁甲一样啊，没有人可以刺透他。弟兄姊妹，硬得不得了，人没有办法改变他。这是整个属肉体的一个大的现象啊，力大像河马一样，所有人都得听我的。 然后呢，我硬得不得了，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也就是说，神要塑造一个人很不容易啊，真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但是在基甸的身上，我们发现他不是没有软弱，他不是没有困惑，但是你发现当神做工，神开始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听，而且他接受教正，他被神改变，而且他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啊，你发现他越来越被神带到深处去啊。所以他在这里向神求一个印证，他说求你让我知道对我说话的正是你。然后呢，他就愿意把山羊羔把无酵饼带来献祭，献给神，马上就要向神献祭。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到这个献祭就好了。那在这个献祭里面，我们发现他带着山羊羔来，他带着细面来啊，细面的无酵饼。弟兄姊妹，这些属灵的意义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都讲过了啊，我想我就不多花时间去讲它。那么在这里呢，基甸你发现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圣经律法书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在这里把肉还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中国人，受了中国人影响开始喝汤了。那个你发现圣经里面所有的献祭里面从来没有讲到汤。你人再喜欢，觉得再好吃，觉得再好心，你动机再好，不是出于神的，神不要。神说把汤倒出来，神的使者说把汤倒出来，那个不是我要。你虽然这么认真，你虽然这么有心奉献，你虽然把最好的摆在我的面前，但是不是出于我的，我通通不要。所以神的使者告诉他，他就把羊羔把这个细面的无酵饼就放在祭坛上面，汤全部倒掉，不管这个汤加了多少的味精胡椒什么，多好喝啊啊，是高汤也好，熬了几个小时，神都不要，全部倒出来。弟兄姊妹，不容易啊！我跟你讲，今天很多人在神家里面，他觉得为神做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主意，你们非听我不可，神说倒出来，不是我的，我不要。这个时候他照着神的话，你发现基甸没有讲第二句话，他把这一切放出来。而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火从磐石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啊，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那弟兄姊妹，他因着这个他认识了耶和华沙龙，这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我们里面真是要有很多很宝贝很宝贵的学习啊。有姊妹，一个真实的招一定带进奉献。神如果在我们身上真招我们，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行动，就是奉献。这两个分不开来，神真招我们就一定有奉献的行动。我们要把自己更新完全放在祭坛上面，所以你没有祭坛生活，不可能答应这个招，也不可能活出神给我们的招，不可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完全不凭自己的意思来做。那虽然他刚刚开始他的确照着自己的意思做，那当神显明，当神指点他的时候，他能够立刻放下自己啊，立刻把汤倒出来。所以神就悦纳合神心意的奉献，火从磐石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里面有时候觉得里面缺少火，为什么我们里面缺少火焰呢？为什么我们不冷不热的呢？冷冷淡淡的呢？弟兄姊妹，缺少火，因为缺少了奉献；缺少火，因为缺少了合神心意的奉献。我们的奉献真是合神心意，决定有火降下来悦纳燔祭。我们需要常常更新啊！所以利未记第六章讲到坛上的火和牲畜不可以熄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讲到神对祭坛的要求，就是祭坛的火不可以熄灭。我们要常常加柴，常常更新我们的奉献，常常要有祭牲在祭坛上面，这个火才可能不熄灭。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奉献。真正懂得奉献，真正懂得救恩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奉献的里面，奉献之后，它里面一点没有奉献的滋味啊！所以你看，基甸虽然奉献了，可是当他看见神的使者的时候，
他就说主啊不好了，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他心里面那样子的谦卑，那样子的敬畏神，他一点没有觉得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反而心里面真的觉得不配，他真遇见了神，在祭坛面前他遇见了神，他心里面整个那样子的敬畏神，他一点没有觉得我奉献了什么，我觉得骄傲，他反而觉得他不配，他觉得我灭亡了。那么第四个点啊，没有经过祭坛，我们不可能对主有第一手或者更深的认识，真的。所以你看基甸在这里奉献之后，他筑了坛，然后他遇见了神，他把这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弟兄姊妹，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沙龙的平安的意思，太重要了。在仇敌四部这么多仇敌，多得无数的一个仇敌围攻的一个局面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平安显得何等的可贵，而这个平安是从奉献来的。也请弟兄姊妹知道啊，我们里面失去安息，常常因为我们在神以外，我们里面抓着一个东西我们不肯放，因着这个东西我们抓着，因着我们舍不得，因着我们有这扇门不肯向神打开，因着我们留下了一个东西不肯给神，你发现我们失去安息。哪一个东西不肯给神，就在那个东西上，那个人上，那件事上，我们这个人失去了安息。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钱财，可能是我们的生命，可能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弟兄姊妹，什么东西不肯放到祭坛上，那件事情就回头成为我们的网络，成为我们失去安息的原因。我很喜欢有一句话，他说完全的奉献就有完全的安息，真的。那么最后提的一个点就是，当这个奉献一个人真是有这个招的时候，他底下一定会起来影响别人啊。所以底下我们发现基甸就开始起来奉命行事啊，他不仅仅砍掉他父亲家里面所盖的那个巴利的祭坛偶像，他也起来吹角呼召人跟随他来面临这场征战。所以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他一定在主的面前他肯付任何的代价，而且他一定对别人产生属灵的影响力。我记得那次这个Ernest 弟兄特别讲到啊，他说许多的时候这个征战是从我们家的 backyard 开始，从我们的父家开始。你发现底下他就开始起来，因着他真正的奉献，他就能够面对一切的难处跟挑战，从他自己的家开始，把他父亲所盖的这个巴黎的坛整个拆毁，然后底下他就呼召人。那弟兄姊妹，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那我仍然在说，这场征战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啊！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谦卑的去面对，去思想，去认识这场征战，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从基甸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好的功课。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把这段的经文，特别是第六章、第七章，好好读好啊！那下一个礼拜我们讲，我们可能也没有时间读这么多经文。我就当着大家读过了，我就这样直接讲下去好不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停在这，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的心谢谢你，主啊，你在历史上借着神儿女们这么多的经历，都活生生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这些征战原来在今天，就连在这20世纪、21世纪里面，也是这样子的清楚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把那个属灵的警觉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仇敌常常在我们撒种的时候，在我们要得粮的时候，主啊，他就全力要来破坏我们。主啊，帮助你的儿女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好的、稳定的属灵生活。不让仇敌任意的来破坏我们。我们为着过去在你话语上我们的亏欠，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为着新的一年，你还把机会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认真积粮的人，在你的面前能够真正好好认真的多种，好让我们能够多收，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丰富的人。谢谢主， 你听我们的祷告，你也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